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嗯、我们有同修问一个问题，说这个西方净土是否有成住坏空啊？因为佛法说缘起性空啊。另外呢，净土法门是否唯心净土，或其是否有其实啊有这个实土啊？这个净土是没有成住坏空的，因为它从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到十报庄严土，最后是包容在常极光净土里头，所以就其啊这个常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就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哦，高贵德王这一品来看的话，就其常而言，常就是恒常的常啊，以断来看的话，极乐的净土它本身就是一个常，所以它是包容在常极光净土里头。所有所有的这一些因缘所生都包在这一个常极光净土里头，所以它并不是叫做四乘，而是最后包容在这个里头，所以它是并不是啊这个有这种所谓啊成住啊那么坏空这样子的情形。只有现象界的东西才是有成住坏空的问题。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呢，说佛法讲缘起性空啊，那么另外讲这个净土啊，是否是唯心净土啊，那么是否真的有实土啊？这个也是很清楚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唯心净土，是因为只有你的心是清净的，修行者心是清净的，修行者心是清净的时候，你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时候才会跟那个极乐净土，尤其是至少十报庄严土这一层一定要到这种程度才会有的，或者充其量你只不过是九品里头你能够到那个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而凡圣同居土是跟我们现在相应的，它是衔接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佛说它是距离我们最近最方便法门的，这大家要把它看清楚。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唯心净土，是我们心里想的这个净土，或者是心里头清净的这个净土，或者是实有其土。我们必须跟你讲的是经上的说是确确实实它是一个存在的，而且那个存在并不是一个我们设想的存在，是真有这个极乐世界存在的。那这个极乐存在，它的存在是它会直接延伸到，它不属于娑婆世界，但是它延伸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会经常在这个是娑婆世界里头啊，那么它成为阿弥陀佛在化跟这个娑婆世界化度这个世界里头的邪事，就是这样子而来的。所以应该是很清楚，就是就我们学佛者而言，唯心净土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因为只有我的心没有产生这些障碍，没有染执，没有拿过去念咒啊，而你这个心你才能够应那个极乐净土的问题，这样啊，这个法义啊就很明白。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所谓子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你看到他83、84页这个地方哈、啊，讲到了始终哈、啊，就是讲到了啊，这个奢摩他哈、啊，凡有几种哈、啊，就是子哈、啊，到底有几种？那佛告慈氏菩萨哈、啊，说善男子，由随毗无见心故，由于他的入定没有间断，无见心故，当知此中已有三种，福有八种，对不对？最后福有四种，是不是？那我们在讲三种讲完了，讲到了相啊，也是有奢摩他、寻，还有四三个奢摩他。后来我们要讲到有八种，对不对？这八种里头，其实就是在色界、无色界里头，我们谈到了四禅八定的问题。啊，这是四禅八定呢，就是我们修止的时候的种类里头，它有这八种。这八种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总共是叫做四，前面四禅，后面四定，总其实禅本身也是定，所以叫做四禅八定，不是有四个禅八个定，是有四禅天，四禅天就已经四定了，后面有四个合起来叫做四禅八定，就是这个意思，总共有八。那所谓八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讲止的时候止有八而了，这样子说法的。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其实我们是在欲界里头，对不对？可是它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那我们欲界里头是不是能修呢？欲界里头修四禅八定是可以修得到的。那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的这一个欲界这个现象世界里头，当我们的心是真正可以让自己啊起这个无见心入于定境，然后我们就可以修这个四禅八定。所以第一个初禅天谈的是离生喜乐地，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请大家好好的自己去重诵啊，那五支，对不对？这五支里头，那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觉、观、喜、乐、一境性。好，一境性的意思，我们在《解释密经》里头已经讲过了、哦，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止，有了观，我们把止跟观融汇起来的时候，心是定的，而且却是怎么样？却是觉察的、明白的、了了分明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境性，所以叫做它又叫做三摩地，就是奢摩他、毗婆舍诺，那就叫做止观，两个合起来就变成叫做译成这个三摩地。这个三摩地这个音，其实是指的是指止观合起来的，就是心一境性，只有止观同修的时候才会进入一境性的。那一境性并不是表示说我心里边心念不起，你要知道他一直在强调的是说这个随毗无间心，对不对？这个无间心所谓定是在无间断里头，怎么会间断呢？你睡着了什么都没有就叫间断，你定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也叫间断，你定的什么都不想也叫间断。那你的修行里头，你想逃避困难、解脱，想要就出家，就以为从此没有这人间的困难，那也是断灭。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是在一境性的时候，他却在这里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又不会被这些给绑住的。所以初禅里头呢，就是离生喜乐地，是因为离。那什么是离呢？离就是你不会染着的时候才叫做离呀。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修行上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大家要重视这个东西。其实你修行修到说你可以坐禅坐多久啊？就是打坐可以坐多久啊？我可以行禅行多久？我可以这个在住定中可以住很多久？ 或者是我修卧禅，我卧着可以修得多好。这行住坐卧只不过是你用在行住坐卧里头表现而已，那个禅不是百物不思啊。那既然不是百物不思，那它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讲得更明白？要把它讲得更明白，其实就已经讲到修行的真正的诀窍的问题。修行的诀窍在这里，是我们这个心跟我们这个情境接触的时候，你有一个心，你面对的这个情境，它就会，它一接触的时候，那现在修行的诀窍跟功夫就在这里，是当我面对了外境任何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心跟我的跟这个情境已经接触了。要注意的，这个心里头有一部分是以前埋在那里，有一部分的种子，对不对？要注意，这里所谓的心，并不是我们已经修行成真正空性的那个慧性，已经不是哦，是心呢。有了这个心，接触这个情境，你遭遇到的事情，一定是这个接触一定会你起第一念，对不对？你内部会起第一念，这个第一念本身会干扰你对这个色受想行识，或者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里头所收集进来资料里头的一些你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层面。如果我们不被这个东西，原底层的这个东西把我干扰的太到我几乎扭曲这种东西的时候，那我要去面对这个情境就比较容易了了分明，这是一个，对不对？第二个是我在面对这一个情境的时候，这一个境界出现的时候，我现在我会产生一个新的活动，这个新的活动包括了就是我们有如来藏那个清净的力量，会跟它产生一些啊，我们是明白的认知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产生了从相到寻到识的作用。可是我如果在这个地方相寻识作用完了以后，如果我会缠住我自己的话，又回来缠在我自己的心上面来的时候，刚刚的那个相寻识就会变成我第二次要去接触一个新的情境的时候的一种障碍。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情染。那么更简单一点的讲，是当我的心跟我的情境接触的时候，如果我不会，心跟情境不会搅在一起，不是搅在一起，而是两个清楚的觉照，那这个就是修行的诀窍跟重点。我们这么讲，你就看到它会不会缠在一起。我举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这种现象啊。我们如果碰到这个在假设在家里吧，现在这个你的孩子啊，他跟你谈话的时候，他突然间把你过去的错误或不是，或者是你觉得有点丢脸吧，这样子的事情，他把你讲出来了。我请问你，确实真的有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他把你讲出来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还很想去辩驳，或者是想把它好好的要去把它再把它文饰一番？你会不会觉得你内心里头好像不能承认，以至于你好像很介意这个事情？你会不会？会，通常都会。如果你的朋友在你的面前跟你讲， 所以你以前年轻的一件糗事噗跟你讲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境界嘛，这个境界出来以后，你这个心跟他所谈的事情跟这个声音哈，你就产生了相寻视的过程嘛。现在相寻视以后，你了了分明，很清楚说，对，那个时候年轻嘛，所以就出这种糗事嘛。现在看起来也实在是真好玩，回首往事真是如雨如烟，不如云如烟。他没有觉得怎么样，这没有搅在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如果这个东西听完了以后，他会把它搅在他的心里，变成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觉得为这件事情去抵抗了，为这件事情去闻事了，为这件事情就觉得你明明是真的，你也还认为说他是误会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误会，你把它讲出来，那是真的。所以这个真理假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可以了解这种状况吗？假使说我们在这里讲经，你听了我讲经，然后你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老师你这个地方讲错了，我一看，哦，你这样讲，你告诉我的这个有道理，那才能出处在哪里？他说我是在哪一本书注里头看到的。哇，我说谢谢你，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地方再研究一下。他没有说现在就完全听他的对，他也没有说自己的对，他没有你搅在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也是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其实禅的，我们现在在谈初禅，你知道吗？这个初禅在禅家里头，他就是两个人一交锋的第一次就看到你会不会被缠住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两个人对话一开始会不会被缠住的问题。那你看佛的一个高徒叫舍利弗，有一次佛呢在说法啊，讲到一半，因为舍利弗是高祖，他就常常就坐在前面嘛，啊，所以他就回过头来问，他说：“舍利弗，你相信我讲的吗？”我们且不问这个故事怎么发展，我请问你，我如果问你，你相信我讲的吗？你会怎么回答？你们会让我很高兴才点头。佛问了舍利弗，舍利弗在旁边，他就跟说：“佛，我还没有达到相信。”他说：“他还没有达到相信。”你知道佛怎么回答呢？佛非常的赞赏，说：“舍利弗，你确实是一个有智慧的弟子，你听了一个东西听完了，不会马上就认为它是全是对的，你听了一个东西呢，就不会马上认为它全部都是错的，你会去把它想清楚。”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相信，我正在咀嚼，在把它想清楚之中。”他没有被这个东西，这个固定的答案给绑住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你们刚刚点头的人通通都智慧不够，不是，你们已经在这里搞这么久了，一点相信都没有可能也不太行吧。所以但是佛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佛陀当时的一对舍利弗的一个指导，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这个心里的很微妙的、很微细的这个部分，你应该可以了解。我举这样子的一种佛经里头的公案，你比较容易了解那个叫什么。所以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的教育是教学生读数学，是只教他这种数学的题目就是这样解题啊，解题的步骤就是这样教，教完了以后只要换一个别的东西就不会了，他会有 现在有好的成绩单，将来不见得懂得数学或能够处理很多数学的问题，他被一个答案给绑住了。如果我们教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被一个答案给绑住了，当然智慧就不容易启发，这个心本身也是摇摆不定的。因为我现在相信一个，以后我再相信一个，这两个我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我可以产生的答案，这个时候就又产生所谓的边界。你知道禅宗里头常常都想说出入即离两边，不入边界的问题。边界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东西又把你缠回来了。我们在佛法里头的描述并不是想说这些知识不重要，这些知识都是会黏人的，不是，是你的心跟你的境接触的那一刹那之间，你要能够掌握的这个要领才可以。所以我们有时候出去碰一个人，这个人他给我们讲了几句定着心观音爱喂啊，他直接就好像伤到我的自尊，伤到我们人的尊严啊，这种事情啊，那他打中我了，那我怎么想？我如果被这个东西就被缠住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危险了。所以说有一个人跟我们讲一个事情，或者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所经历的某些事情，这一些事情我到现在还把它放在我的，在我的心上还是缠住的，我就会用我过去以前经验牢牢的那个东西来解释现在我所面对的问题。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我们做把佛法拿来作为在做心理治疗或心理諮商来用的时候，它就极为美妙。我们就称它叫做你内心里头的一种解释。什么解释？就是我用一个连着旧的东西来解释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就等于我中间卡入了一个界面来解释东西。那这可以很清楚的领会这种现象，是我们所平常所接触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内心里头先有一个先有的东西再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别人只是对我笑一下，我可能把它解释成说人家对我很有益，会不会？会不会？人家只是好意的讲我说这个地方你应该怎么做，我会不会把它解释成批评？我就输掉了，我把一件事情弄得很清楚。我在儿童的时代，我在青少年的时代所遭遇到的那个情境得到的一种观念，我现在把它放在一直在目前的啊，到了老年期的时候，我现在来解释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用不安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一种变动的社会？会不会？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反而不能够把事情看清楚，而且会带来很多的烦恼。那好了，如果我们回到家里看到我们的小孩子，你觉得他成绩考得不好，或者是有时候不太听话，或者有今天晚上他玩 game 玩太久了，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马上就会被这个东西给缠住。你要注意这种现象，缠住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去就把他的插头给拔掉，那可能今天晚上大家都不好过、哦、是不是？那如果你去坐在那个地方，这么好玩吗？他说：“老爸，你们就不懂得玩这个。你看看，我到这里留一点点，这个地方留给你玩一玩。你把它玩两下，然后确实是好玩。你要不要玩？让你玩一玩。”我说：“我现在不想玩，我有事情，你玩吧，不要太晚。你没有被那个东西缠住，你才有这个智慧讲这个话。不要太晚。”而且你还有兴致跟他玩一下，两个人感情没有弄坏。其实我告诉你，教育上的很多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部分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的烦恼也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他称家他的离生喜乐地，你可以了解这个禅的安定是从离开什么，离开这个境把你给绑住的这种现象。所以禅定这两个字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看六祖堂经是怎么解释呢？他说禅定就是外禅内定。什么叫外禅内定呢？说我外不被境界所牵，那就叫做禅，内心里头不乱就叫做定。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是不是？禅定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那是初禅一开始就从这样教的，所以你一定是一种觉知。你在修初禅的时候，这初禅的五知一定是要觉察，时时刻刻都是觉。所以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在教你修禅法的时候，他一定要告诉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要去觉察，你甚至于现在坐着，你在觉察你在呼吸，你在觉察你坐着，你在觉察着你现在要坐禅，你要清清楚楚你是坐在这个地方，你要觉察你的腿是盘着的，觉察你的手是接着大手印的，你去觉察。那你开始你会觉得好像很忙，对不对？可是他跟你讲完了以后，觉察觉察觉察觉察，到最后你只剩下觉察在觉察里，这个时候心就稳定下来，你心就不会被别的其他的东西把你拖走，就比较不会。所以就是为什么禅的训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他要你觉察呼吸，呼吸长呼吸短，从观呼吸体的来做也是这个方法。所以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讲说，所以你在早上去漫步的时候，你用你的脚步去觉察，你用你呼吸去觉配合你的呼吸去觉察。如果那个时候你同时配合观门，也就是啊观法，就是你观的极乐世界无量寿佛的世界，那么你会感觉到更美妙。有一天你会发现，只是你在山坡上或者公园或者校园的运动场上，你在走的时候，你会发觉人家的谈话，那你好像是在净土里头，鸟儿的鸣叫你感觉在净土里头，那个时候你不起那种分别，而且但是原则上你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而这个东西叫做离生喜乐地，那是初禅的修行。初禅的修行，你越是玩味到一段时间，你就会越喜欢，而且你会从中得到更多的那种比较轻松比较喜乐的那种感觉。所以初禅一定会有喜乐的，一定会有会产生这个效果出来。所以不管你是在行住坐卧这个新的一个修行上，这一点你要把它抓住，它是佛法的核心课题，是进入禅里头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很难，你知道吗？我知道很难，常常有时候像常常有时候就会走失，那你就要觉察把它拉回来。这种觉察是在你的工作之中要觉察，你看你的待人接物中觉察，你在你自己做事情做事业当中要觉察，这个是要的。第二的定生喜乐地啊，那是指二禅。二禅为什么叫定生喜乐地呢？因为第一个的修重点是在离嘛，是不是？那离就表示活的嘛，啊，定现在是什么？是你已经平衡下来了，所以平衡生喜乐地。你之所以会平衡的原因，先内心里都已经开始叫做已经清净下来了。内部不是指环境，不是指外界的境界清净了。如果我们啊在修禅修行里头希望外界清净自己才能清净的话，那你是根本不是在修行，你是欲望啊，你是在打欲望，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啊，你在打妄想，因为清净也不可能清净啊，哪里清净？我请问你，每天都不清净，哪一天清净啊？你家住的地方楼上楼下会干扰，是不是？大车子噪音那么多，是不是？哪会清净的呢？电视打开来里头，那噪音更多， 那你要等那个境清净境界清净，那不可得，求境界清净不可得，所以不要去求境界清净，他要的是内境，就是内外的内，境是清净的境，就是内境。那喜乐一境性四个是二禅的四支，二禅的四支就是内境、喜乐一境性，其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二禅呢是内境喜乐一境性。那现在是什么是内境？是如果你要等到外头哈、啊、都很平静，如果等到你要有大的客厅哈、啊、大的书房才要读书哈、啊，你要等的这个钱通通准备好，你才准备买房子哈、啊。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外头要弄到清净必须要怎么样，你才会好的时候。所以，我以前我们老祖父这么讲说：你若要单干吼，钱拢交款较有够，才要起厝，永远无厝通啊住。你若要赚后，甲钱拢交款有，才要娶某，就一世人娶无某。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真是如此嘞。对，一定是怎么样？一定也带一点款，对不对？但是我的内心里头是怎么样？是稳稳定定的。我觉得我可以这样付得起，我差不多可以。这情境虽然是有些变动，但是我还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找工作，问老板说：“老板，你录取我了，你保证永远用我，对不对？”我会很认真，没有错。但是你会永远用我吗？那老板也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可能永远用你呢？因为这个情境是变的，是生诸意灭的，你知道吗？是，所以你要弄清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就赚这么一点钱，那当然像银行贷款，大部分银行贷款，那就买房子啦，参禅就买啦。可是买了以后，我们就以为我就是欠银行这么多钱，当时定的合约呢，就是说我这个利息还本就是，啊，这20年去还，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有去想这些问题，你知道吗？但是有一天，我一个朋友他跟我住同一批房子，他是会计师，他就跟我讲：“郑师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种房子当时一样贷款的。”你还了多少吗？我说我不清楚，反正20年还完。他说你被20年绑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没有别的你都没有想。我说还有别的可以想吗？他说有。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当时贷款的时候利息很高，现在利息很低，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招些会，或者是先贷一些款，然后先把这些还掉，解约了，然后现在的利息是比较低，光是你做这样一个动作，你就减低你一些负担。他说这叫做理财，这叫智慧，你懂吗？我想一想，真的耶，我以为我很有智慧了嘞。于是我们是很容易被这东西绑住的，你知道吗？那是理，对不对？好了，可是你离了以后，你才有这个智慧。可是你内心平静了，内心平静了以后，是指内心平静，不是指外面平静哦。外面一定会变，就像我讲的我这个故事一样，这个利息是经常在波动，它是变的，是不是？我不能要求它，我必须我内心里头必须有一个这个很内静的这个部分，才能够去觉察这个的这个对这个周边里头，我才能够保持我了了分明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学禅好像学的都是坐在那个大殿里头哈、啊，才叫做禅哦。你的禅一定到最后，你既能在大殿里头就定位，你一定也可以在你的生活、你的平常生活里头，你真正在你的事业工作里头，其实都可以表现出来，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因为禅法它并不离世间法，是这样。那所以他在定生喜乐境，是你定下来的时候，你平衡下来的时候，这五支是什么呢？是你内心里头一直保持的是内部里头是平衡清净的，就是有这个清净的东西，我们能够不断的去觉察，有这个觉察，你得回到的是喜跟乐，而且是直观两个相用的，你可以产生很多的不断的在用。所以 这四禅里头哈、啊，从头到尾，从初禅到四禅，一境性一直都存在，就是最后一个一定是一境性，一境性就是直观双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在进入二禅的时候，它内在里头的平静，即使是外在变化，在变化很大的时候，他仍然还是不会被这些白化的东西给绑住，他内心已经开始平静下来，而且在平静当中，他可以真正使用一境性去得到那一个所谓的喜与乐的部分。当然会欢喜，你安定就会欢喜，你保持平衡就会欢喜，你的生活当中你能够维持得好，它就是欢喜，你就有一份喜的，有一份乐在那里。所以二禅指的还是以止观哈、啊、双修这两个来做的，我们把它看清楚的。那是定生喜乐即是二禅的哈、啊，那是在色界里的色界天里头可以做到，其实在我们目前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哦，等一下，我在谈内境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各位补充。如果我们的内心里头经常存着啊，我过去的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你先别谈说你以前造多少业，问题是你内心里头到底留了多少以前的这一些呱呱格格的这一些染执的东西，这才是重要的。那里面你有了这些东西，心灵就比较不容易进入内境，那是很不容易，因为只要一碰到境界的时候，内部里头马上就反映一个不平衡的东西出来。现在内境是我连内部里头都调整成可以很清楚了，这个部分要说明它是可能的。我试着这样子给各位来讲，你可以领会它。你在静下来打坐的时候，你本来还不觉得那么严重，可是你开始学打坐安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你里面的念头会不断的出来。你要注意，你在打坐休息练习这个打坐修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修内境。为什么要修内境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它自然就会跳出来，里面的东西常常会出来啊、哦，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会有一些出来以后又联想。那以前我给各位打个比方说，这个你一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条毒蛇冒出来了，那这条毒蛇冒出来了，这条蛇很奇怪，它是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你如果这条蛇冒出来，你让它就这样一溜烟就让它走开，那就没事，这条蛇只是一条蛇。如果你就脚尖呢，你去把它抓住，也就是说你捻捉它，你内心里头不懂得内劲，你去抓住它，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不断的联想，它就会一直缠着，所以你有时候念佛的时候，本来是念每十声啊，你念十声回来，然后你又念十声回来，或者数息的时候啊，你数息数到十的时候，又回来数到一，你本来这样数的，可是你会忘了，被那个念头啊牵着走以后，你会数到了九十了。已经要数到一百了，啊，101都数上去了，才想到，哎，怎么数这么多？这个嘴唇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数到一百多来了？那就表示那条蛇已经拉长到100公尺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条蛇而已了，你已经被缠住了。那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心内境没有办法内境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东西会出来，一直在脑子里头，一直都在那里缠缚不休，就好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一滴溜滴滴溜滴咽的丢哈，那就这就是你内境这个部分没有修。所以在修打坐 修为什么一定要修坐禅，就是让你在一个静态里头，行禅也是一样，让你在行动里头，最后你能够让你的心，让你的心真正的清楚。如果有这个东西出来，他就让它出来吧。那我告诉你，你里头里头有所有东西出来，不要让它拉长哈，就几步几步让它流出去哈。那你就成功了。你一段时间以后，只要你有恒心去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坐在那里，你就等着它出来，看着它出来，走吧，看着它出来，走吧，你就度无量生死之劫，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东西你慢慢已经注意到你，它已经绑不住你了，到最后这些东西会绑不住你。如果这个地方你要问我一件事情，说老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因果再这样会解开吗？我说，老师马上跟你讲，请勿多嘴。懂不懂？自己承担。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讲他是与不是都不对，你自己清楚。他为什么修禅是这么重要？就在这里。你在修禅里头，你会练到你自己刚刚有人问的，这叫自信净土，念佛又能跟自信净土相衔接的时候，那奇妙无穷。所以为什么啊？这个有名延寿他讲说，有禅有净土哈，犹如带脚虎哈，啊，就是这虎已经有够猛了啦，但是它还有脚，对不对？还不止有脚嘞，还有翅膀可以飞嘞。意思就是说，他更为勇猛，更为坚定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内境这个部分，他修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他量力无比。这一个地方，我也必须给各位讲，偶尔神游其间，但是就不容易你能够抓得很准，抓得很好。我还没有到很高的境界，但我可以知道这条路是这个样子。我踏过这条路来，但是我跟你讲，我还没有到那种说可以到三禅四禅，对不起。但是我有过一些体验的，往下的，我要跟你讲，这就不那么简单了。但是还是可以懂，但是你知道怎么去修。那就是离喜妙乐地，就是你本来还有内境喜乐一境性嘛。你内境喜乐一境性的时候，你还有喜，现在要你离喜，为什么要离喜？是因为你在初禅二禅里头，你会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种平静，而且这样不会产生这种烦恼瓜葛，你会停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要你离喜，就是这样。那离喜的时候，离喜哈，离这个喜的时候叫妙乐地。这个时候的乐呢是极为微妙的，就是说，在喜跟乐这两个来讲，喜是比较粗的，就是我有比较多的感觉的部分叫做喜；乐的部分是非属于感觉的，但是是内在的，可能应该是讲说，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是比较细微的。所以喜的部分呢是属于我有感觉的这个部分，那一个部分是内心里头产生的一种微妙的一种乐，我们现在都称为快乐。但快乐因为有一个快字哈，它就有一种 pressure 在那个地方哈，一种 pressure 就是很喜乐，一种 pressure principle 在里头，就好像不太像，他还是用乐，我们就用乐，不要加一个快字，啊，快意当前就又好像不太一样，他就是指的是指乐。那喜乐这两个，可是现在喜可以被舍去了，喜乐，所以当离喜的时候，那就会妙得妙乐地，这是很微妙的乐啊，喜。已经不会被这个喜常常要执着在这个喜里头的，所以在到三禅天这个地方，到三禅的修行的时候，第一个是舍，它有五支；第二个是 念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正念，智就是你的智慧必须拿出来用，乐还是在的，一净性是最后一个，所以舍念智乐一净性是五知，三禅有五知，这个知啊就是树枝的枝，可是没有木字旁那个支流的支。